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26课。在之前的几课，我们将主前六五世纪回归时期的先知大概的内容重点都讲过了，包括了约珥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今天呢，我为从马拉基书的其中一篇辩论时的经文来分析示范一个讲章啊，就是马拉基书的二章十七到三章七节。马拉基书的二章十七到三章七节，我的讲题是公义的神在哪里？公义的神在哪里？我们思想过马拉基书的整体的结构是十分工整的，全卷书基本上是以辩论的形式来表达，一章一节是标题句，指出马拉基书是神透过马拉基传给以色列人的神谕。之后的一章二节到四章五节就清楚地分为六个段落，每一段都是以神对以色列人讲话，或者是对以色列人提出控诉回开始，然后是以色列人的反驳，最后是神提出证据证明他的控诉属实，然后叫他们回转，或者是警告他们不悔改的后果。然后呢，马拉基书最后的一段四章四到六节就是最后的劝勉。那以下我们就会从马拉基书二章十七到三章七节来分享公义的神在哪里的信息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其实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公义的藐视。二章十七节，神对以色列人提出控诉，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和修版的翻译这一句话是你们用言语使耶和华厌烦这个使耶和华厌烦的做法，其实在以赛亚书的43章22到24节也有提过的以赛亚书的43章22节经文是这样说的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俘虏，也没有因雨伤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然后在二章十七节的下半句，以色列人就提出反驳，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或者是使他厌烦呢？二章十七节之后就是神提出证据，经文说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话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这句话显示以色列人他是将神一直在旧约包括五经生命记十八章十二节二十五章十六节所提到的都反驳因为生命记那边就提到凡行不义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可是这边呢神就说以色列人是认为 神眼中看为善的是行恶的人，而且神会喜悦他们、啊、所以他们就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啊、神就说他们、啊、是板木倒置、啊、没有认为神是公义的。神的回复是什么呢？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第一，在马拉基书三章一到四节经文就指出公义的神快要来到、啊、公义的神快要来到。马拉基书三章一到四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逾越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念经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念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公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玉，上古之年。这段经文很清楚的、指出、啊、公义的神会、忽然之间、在意料之外的时间就来到、啊、快要来到了、啊、经文提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个我的使者到底是谁呢？是先知，是祭司，还是神的天使呢？不少人认为这个我的使者终极的指向是施洗约翰、啊、他为弥赛亚耶稣预备道路、啊、好像马太福音十一章十节或者是马可福音一章二节所说的、啊、经文这样讲、啊、经上记作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啊、这个人、啊、马太福音这边引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来指向、啊、这个我的使者其实就是施洗约翰。以色列人他怀疑、啊、神在哪里，公义的神在哪里、啊、先知马拉基的回应是什么呢？他的回应是说、主肯定是要来的、啊、不过主的显现会是、突然的、啊、会是、很意外的、啊、新约就将、主再来的日子比喻成为好像宅、一样、啊、他不会预先通知你他什么时候来、啊、所以他、来的时候、会像宅一样、啊、忽然之间来到、啊。今天我们、在社会上可能看到不少、不公义的事情的发生、然后呢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就会觉得好像、公义的神、不晓得在那里。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所谓中国人所谓的恶人，他们、杀人放火金腰带、公义好像荡然无存、啊、他们、行恶事好像呢一点报应都没有，而且因为没有报应、啊、这些恶人就非常的嚣张、啊、以为他可以、随心、所愿、啊、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啊、都不怕。神的回应、啊、在、这一个段落的回应就很清楚说，神的公义会彰显的，不过时间、啊、不是由、属神的以色列人来决定的，却是由神来决定的。好像施洗约翰、啊、会为神的君王开路、啊、这个也是在新约的时间、才显现出来的事实。属神的人、啊、属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将目光放得长远一点、啊不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神要审判、 就要在此时此刻来审判，不然的话神就不是公义的神。我们其实要小心，因为我们往往不晓得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神适合审判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这个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晓得所能够决定的。就好像有一位传道人他就提到一个例子，有一位传道人他一个小女儿是患有过度活跃症的，所以甜的东西都不能够吃，要不然呢就会刺激他变成更加的活跃，更加的疯狂。所以有一次他的小女儿想要把桌子上的巧克力拿来吃，他拿到手了，可是却被旁边的妈妈一手抢走他的巧克力。这个小女儿当然是哭得很凄凉，觉得妈妈都不爱她，巧克力她很喜欢吃，可是她都不给她吃。原来背后就是因为妈妈知道她这个过度活跃症实在不能够吃甜的东西，不然是对她有莫大的害处，没有益处。有些时候什么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或者是什么时候是神应该施行他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得最清楚。所以属神的人求神帮助我们相信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审判，不过审判的时间我们就学习交由神来决定。公义的神在哪里？第一个经文的回应是公义的神快要来到。第二方面呢，就是经文指出的公义的神来到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刚才马来基书三章二到四节所说的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立得住的。这个公义的神来到的日子第一方面是一个审判的日子，而且属神的人，以色列人以至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包括利未人，就是神审判的对象。马拉基书三章二到四节就描述他如念经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如念尽银子的熬炼金银。也就是说神要除去杂质，而他要洁净的对象乃是当时的利未人和犹大和耶路撒冷，也就是犹太人神的选民。马来基书三章五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戏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望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这是三章五节所讲的，其中施行审判是这边强调的神的作为。临近神必临近你们，神必施行审判，神必速速做见证。这几个字眼呢基本上都是当时候法庭用的字眼。当神的选民以色列人问公义或者是审判的神在哪里，神的回应就是他在这里，他就是会施行审判的，他一定会临近他的百姓，而且是速速的，也就是说会很快的来到审判属神的选民。而三章五节提及的神会审判的罪，包括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戏的， 这些几方面呢都是关乎宗教或者是伦理道德方面的罪。然后呢下文的亏负人之公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和寄居的就比较是属于关乎社会公义的方面的罪。而这些罪行其实都是早在五经的生命记就指出来的是违背月的规条的罪行。生命记的第24章14到17节就说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者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这是生命记很清楚的指引。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圣经都曾经指出以色列人所犯的不同的罪包括祭司向神献有残值的祭牲以色列人娶外邦的女子为妻子等等而以上的罪行其实基本的根源都是因为他们不敬畏向主以色列人当时大概是以为他们自己肯定是站在公义的一边的他们就是最公义的人因此公义的神来到的日子一定是审判外邦人的日子神的选民呢就会坐享平安因为他们自以为义以为自己是公义的嘛可是呢马拉基先知却指出主来的日子是审判他的子民而且是先是审判侍奉神的立位人的日子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意外的信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是会被审判的对象特别是侍奉神的人立位人他们更加不认为自己成为神审判的对象其实在新约的彼得前书4章17节也提到类似的信息彼得前书4章17节就提到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在这个信息里头应该得着提醒不要一面倒的以为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所说的一切我们所想的一切都一定是对的我们一定是站在公义的一方然后呢不是跟我一样的立场一样的想法的人他们就都不是公义的都是神会审判的对象至于我呢我就是高高在上的一定不会受到神的审判不过无论是马拉基书3章5节这里或者是新约的彼得前书4章17节都提醒属神的人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求主提醒我们不要过分的相信因为我们认识主我们就一定是站在公义的一方要求主帮助我们审视自己的言语行为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有没有需要向神认罪的地方公义的神来到的日子是个审判的日子而且呢属神的人会是神首先审判的对象这是第一方面然后呢公义的神来到的日子长远的指向也是主再来的日子 也会是一个神将善人和恶人分开的日子，是敬畏神的人蒙连续的日子。在马拉基书的另外一段的经文三章十三到四章十三节就提到属神的人在话语上的狂傲。三章十三节经文说耶和华指控以色列人说你们用话顶撞了我。他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神就指出他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这是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指控神的话语。在三章十八节，马拉基书的三章十八节，神就劝谕以色列人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也就是说当神再来的日子神会将善人和恶人分开敬畏神的人侍奉神的人和不侍奉神的人会分别出来。公义的神来到的时候你会向以色列人是神审判的对象吗？还是会是行恶的人，好像三章十五节提到的还是你会是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提到的敬畏神的人呢？三章十六节就提到那时敬畏耶和华的会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愧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我们在主再来的日子会不会也是马拉基书这边提到的敬畏神的人呢？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周围有一个气候就是呢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有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气势有人讲的话不中听跟我们的立场不一样我们就会拼所有的能力去责备他去打倒他。反正只要跟我的想法跟我的立场不一样的人都是不对的都是我们的敌人。基督徒要小心面对周围社会的大是大非我们跟没有信仰的人到底在价值观、在人生观、在判断的能力在辨别是非的能力上到底有没有分别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主再来的日子是神将善人和恶人分开，敬畏神的人得连续的日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成为真正敬畏神的人。公义的神在哪里第一方面我们刚才讲过的就是公义的神快要来到马拉基书三章一到七节。第二方面是公义的神来到的日子第一是个审判的日子，而且属神的人包括属神的教会领袖可能会是神审判的对象。公义的神来到的日子终极来说指向主再来的日子，也会是一个神将善人和恶人分开的日子将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的日子。然后第三方面公义的神在那里公义的神 就在这里，公义的神对属他的人或者是对不认识他的人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转向神要转向神马拉基书的三章六到七节，三章六节经文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虽然人有很多的失败犯了不同的罪，可是神还是忠于他与人所立的约他是却不改变的上帝马拉基书三章七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神对属他的子民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在之前我们讲了不同的先知书里面，我也多次的提到转向其实是旧约圣经一个十分重要的祭言，也是马拉基书的一个月字转向可以是你的面向一个方向，然后转身向另外一个方向这个行动不过在旧约圣经这个字常常用来比喻从最终转回来转向归回上帝在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也有再次出现这个字眼，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转向也就是悔改的意思。在我们的人生中可能会有不同的事情发生有些事情的发生会让我们质疑神的公义，会让我们怀疑公义的神到底在哪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日子我们不单是要求公义的神彰显他的公义，同时也要自己反省自己有没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句话不只是昔日的以色列人要听的话，也是今天每个属神的人需要的提醒。求主帮助我们为自己也为我们所生活的地方好好的祷告，求主的公义彰显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也求主帮助我们自己省察自己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好，今天我们分享马拉基书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我神，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